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但是他生病以后，奇怪，他就心就变得很柔软。他开始就跟我一起做很多事情，跟我讲，一起写作业，一起这些。他以前是从来不夸我的，你懂吗？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得到过表扬。但是那一段时间他看我的文章呢，他就会说，写得还不错。
Hello， 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上集的节目嘉宾路德分享了，当他二度被抑郁症缠身时，向学校请长假在家休息。当时正逢上母亲罹癌，教会的弟兄姐妹前来探望，他开始上教会参加崇拜，听讲道，他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也逐渐减少。约翰福音的一段话点燃了他心里的灯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路德畅快地在神面前倾吐心中的苦楚，有一股新的力量从内心里升腾起。这集节目中，路德要回忆在母亲患病的日子里，他如何因为信主而改变原有的个性，母女两人因此度过了人生里最珍贵的时光。我们一起走进路德的世界。我看你的文章里面提到说，你妈妈在受洗之后，然后后来你也受洗了，就是中间隔了四个月你也受洗了，然后呢你们两个常常
对，我是在那一年圣诞节前受洗了，
然后你们两个还一起去教会啊，就这段期间里面妈妈住在你家里面，然后你们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，可以稍微描述一下那段期间。
那一段时间其实蛮短，因为我妈一二年年初大概三月四月她就又住院了，
对，
其实再也没出来，所以其实大概也就半年多一点，
是，
然后他住在我那里大概七八个月，
七八个月，
那七八个月呢，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妈是个一生要强的人，所以她其实她是一个对自己对他人的要求很严苛的人，是那种严苛到古板认真到让人发指的那种地步，就是家里面的地板必须光光亮，一点脏东西都没有，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摆得整整齐齐那种，我的同学来家里面发出一点声音他都会生气那种。所以我小时候没人来我家的，都是我去别人家玩。
那所以那段期间妈妈住在家里压力很大咯。
对，她做汤啊做什么都有具体的要求，他没有那么容易伺候的，然后，就他有点完美主义者的倾向嘛，我觉得。但是他生病以后，奇怪，他的心就变得很柔软，他开始就跟我一起做很多事情，跟我讲，一起写作业，一起这些。他以前是从来不夸我的，你懂吗？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得到过表扬，但是那一段时间他看我的文章呢，他就会说，写得还不错，在我看来的就是在夸我了。
是是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写文章了，还是你一直都有在写？
我已经在写，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也开始编会刊嘛，
对，
第二期会刊我都投稿，我妈妈也投稿，我妈妈，我记得有一期我和我妈妈的文章还发表在同一期上，她还挺开心的。其实她那一篇也是我帮她整理，就她口述我写下来的。
是是，妈妈一定相当以你为荣。
还行吧，我觉得她后面的话，她对我和对我父亲的态度，还有对姐姐的态度都挺好的。因为她以前是最新工作的人，然后她晚年她就反思，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不懂得教孩子，然后对丈夫也不体贴，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起到一个母亲当有的作用。对他自己来说，我觉得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从前从没有这种风格过。
是所以信主之后的母亲，她的个性有相当的改变。
是，她很尊重我爸，大的事情都询问过我爸。然后她就说她一辈子都没觉得那么舒服过做妻子，因为以前她觉得我爸很懦弱，她什么都要出头嘛。那她就会觉得哇，肩上有千斤重担重。但是自从他什么都问我爸以后，他说哇，我觉得轻松很多了，说都主意都是他拿的嘛。
2010年底我妈妈出院以后，和化疗的期间都住在我家，因为那时我的家是新房子，有电梯，而且呢离肿瘤医院不是很远。小区里面还有那个医术比较高明的可以打针的诊所。因为那个时候化疗结束出院以后，医生让我妈要好好休息，并且每天打那个人血免疫蛋白。我妈妈呢，她也是一个严肃认真，认真到有些苛刻完美主义倾向的人。她退休以前呢是单位的中层领导，有非常强的那种掌控欲，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都很高。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东亚式的那种父母吧，那种严母。从小到大没有表扬过。和他在一起达不到要求的时候，他就会生气，就会发脾气。所以说实话，和我妈妈相处其实是一件不太轻松的事情。我姐呢就是反抗她，但是我就是小心翼翼的讨好她。但是信主以后呢，我妈妈的心她变得非常的柔软。她对小时候对我们的苛刻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吧。虽然她没有直接跟我和我姐姐道歉，但是和我说话的语气还有实际对我的那个行动和态度，我觉得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他以前总是用命令性的那种起始句那种口吻来跟我讲话，去做这事儿。但现在呢，他就是凡事有商量，不再盯着我的错处不放，变得很宽容，也能接纳我们是不完美的人。我觉得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接纳他自己了吧。因为他生病了以后，神使他的心变得柔软。应该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和他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菜市买菜，回来的时候呢，在人行千天桥的附近的一个小花园，那里有棵榕树，榕树下面呢有一个桌子，几个板凳，石头做的。那我们就回来路上坐在那里聊天，说说笑笑，吹着凉爽的风。那真是很难忘的时刻，因为从小到大我和我妈妈都没有那么轻松的相处过。那现在我回到那里还会想起这个温馨的时刻。还有就是他后来出不了门，但每天会开着客厅的灯等我回家，那一团温暖的光现在还照亮在我心里。他还开始称赞我写的文章和我教的学生，虽然没有直接表扬我，但是给我很大的鼓励。有一次我开玩笑的跟他说， 他从来没有为我编过麻花辫。不是小时候那种朝天辫，因为那时候过年的时候他就喜欢把我的头扎得紧紧的，然后就像哪吒那种，两个哪吒抓抓那种头，又紧又难看，每次都让我头痛，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两条的，很朴素的那种麻花辫。那他听在心里他也记住了，那第二天他就给我编了两条漂亮的辫子，我们一起去教会，让我得意了很多天。我那个星期都不舍得拆那两条辫子。所以最后他离去的那两个多星期，其实我是很茫然很难过的。白天我爸爸照顾他，晚上我守夜。那时候 我是班主任嘛，很忙，但是学校也体恤我，经常让我请假去陪他。最后那几天医生给他打了那个杜冷冰，我妈妈其实就处在昏睡那样的状况。那我爸呢，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很看重工作的，他就赶我回学校上课。所以我就告诉我爸爸，我也答应了，我就回学校去，但是有什么变故一定要打我电话。那我就回去上课了。结果那一天早上我一连上网了四节课，我爸都没打电话。然后到下午我接到那个病房的电话，说我妈妈不行了。我赶到了，他到赶到的时候我妈妈刚刚断气，我又伤心又气愤。那气的是我爸怎么不通知我，我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回去上课呢。那伤心的是我答应我妈妈走的时候要在她身边，结果走的时候我和姐姐都不在她的身边，只有我爸爸在。我就擦去眼泪，边给我妈妈擦身边换衣服，边在心里痛骂自己和爸爸，非常非常的懊悔。没能陪伴他走过生命的那最后一刻，这种心情真的让我难以自拔。
路德为着自己未能陪伴母亲到最后一刻而深感自责，后来是如何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的呢？信仰如何借着母亲的离世改变他的生死观？继续听路德的分享。
神给我妈妈的最后一刻，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刻，和我妈妈相处的重要的一刻。我知道这是天父更好的安排，就慢慢放下来。那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，其实我才走出来。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妈妈活着，那对着她常在的地方说话，会看到她的幻影。后来我又在梦里很多次梦见她，发现她在另外一个世界活得很好，从来没有那么年轻健康和美丽。我最后一次梦见她，就是他在一个很美丽的市集里，那个市集又整洁又漂亮，有着很多美丽的那种货物，还有人在唱很好听的歌，那些很多是我妈妈很喜欢的东西吧。我妈在里面呢，她就说她过得很好，在天父身边唱赞美诗和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不要担心她。那以后我就彻底的放下了。对死亡，其实我从小是很敏感的，我一直是个很怕死的。但是因为现在 有了信仰，有盼望，我就知道我妈妈去了更好的地方，我将来也要去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会在那里相聚，说我不害怕了，反而很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。我母亲走了以后，我意识到，就是其实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和亲人的疏离。那在晚年，我妈妈终于弥补了她当年的遗憾。所以我现在看到活着你就要修复和家人之间的关系，不要把这种遗憾带进棺材，这整个世界都背离了神的方向，那肯定会发生这个苦难，死亡、疾病、灾害和各种关系的破裂，人心冷漠、自私，都跟人离开了神这个原罪有关。我可悲的是呢，人们大都以自我为中心去寻找苦难中的光明。你看，我们中国现在是用消除贫困、先进的科技加持。我身边的人呢，用亲情和爱情的滋润，还有些人认为教育、法治和制度的进步就可以消除苦难。还有人呢，在宗教里，我同事也有，他们信佛的很多，寻找替代神的偶像，那结果就是治标不治本，反而会让人在苦难里越陷越深。那我觉得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衬托出光明的可贵，那有时候呢太亮了反而会让人迷失方向。那我是个科学老师嘛，如果太亮了，人的眼就会被亮瞎，反而在黑暗中慢慢摸索，靠着萤火虫一样的微光，那才可能走出黑暗。不然一下子见到光明，人的眼睛要瞎的。所以忍耐等候黎明的到来，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苦难的意义。去年我年初的时候，甲状腺手术然后住院，那段时间还有时间读书，我就读了一本书叫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。那这本书很有意思，它是那个作者是经过集中营这样经历的那个犹太人，所以他叫维克多弗兰克尔。他在书中的一段话很触动我，他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内心的光芒也能照亮前方的路途。那如果人生真有意义，痛苦应该有其意义，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，是生命中无可抹杀的一部分。没有痛苦和死亡，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。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，那就应该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的独特任务。你必须承认，即使在经受磨难时，你也是独特孤独的一个人，没有人能消除你的磨难，代替你的痛苦。你独特的机会就依附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承受这个重负的方式就是去笃信无疑，在信仰里才能去跨越苦难，这就是我对苦难的态度。
父母相继离世后，路德肩上的担子轻省了一些，但是生活中仍有磨难，除了自己的抑郁症之外，还包括如何与罹患思觉失调症的姐姐和平相处。
我和姐姐的关系嘛，说来很复杂，那得从我童年说起。童年其实我们家最大的秘密就是我们家有一个疯子，这疯子就是我姐姐。30多年前，在我姐高考前夕，他青春期精神分裂发作，住进精神病院。那后面那几年，他就辗转在南宁的第五医院和那个柳州的龙泉山医院，还有好几家那种精神病院住了几年的院。 而且还在医院做过那种电疗的治疗。那每次出院不久，他就会因为停药发作又住院。那父母呢，是那种很要面子的知识分子。每一次我姐姐发病闹，他们都会想办法掩饰，让我姐姐安静下来，然后把她悄悄送走。那到我中考那年暑假，有一天我爸爸出差了，那我姐姐又发病。那段时间呢，我姐姐出院以后一直住在家里面，因为吃药的原因胖了，可能大概有20多斤那样吧，变得很邋遢。那大热天呢，他不洗澡也不洗头，还没靠近我们就闻到他有那种酸酸臭臭的气味。那我妈呢，她是个很爱干净的人，她大概是想让我姐洗头洗澡，那她不愿意，她就冲到厨房里面拿了把菜刀，在家里面追着我和我妈，从阳台追到房间，房间追到阳台，又追到主卧。哦，还说是你们逼我的，我要杀你们之类的那种恐怖的话。那躲在那个门后面，哦，我在那发抖，然后就隐隐约约听到我妈说要打电话给精神病院，那时候我们家也没有电话，妈妈就离开家去单位那里打电话。那我以为那精神病院派来的那会是彪形大汉，那才能抓住我，我就发狂的疯子。结果我从门缝里看到一个很瘦小的一个老头，一个小老头，后面跟着两个很年轻的小护士，我觉得啊，就这样他们能够制服我姐。我担心的时候，那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个小老头他就径直过去和我姐姐说话。那他也没有大喊大叫，只是精神只是很温和的和我姐姐像聊家常那样，很平淡的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那平淡到那个声音小到我都听不见。那没讲几句，我姐就不闹了，乖乖的放下刀，就跟着两个护士上车。哎呦，我觉得真好奇怪。那个厉害的老头又和我妈聊了一会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我姐姐在柳州龙泉山医院住院时的主治医生，张医生。那临出门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他和姐姐说了什么，能那么快的说服我姐姐，他也没有回答，他把我拉到一边，很看着我的眼睛，很真挚的说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姐姐，你要把她当成妹妹来照顾，一辈子好好的照顾她。我还是个孩子，是没成人，才十几岁。就在那个刹那，那个瞬间，我就觉得我肩上的担子好重，所以那个瞬间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冻住了，现在都没有忘记。那一年我15岁，没来得及长大，我的童年我觉得就在那一刻就结束了。我和我姐姐在家庭里的定位就发生了很大的翻转，因为以前她就是我们家里的明星，因为她很聪明的。我姐姐小时候只要参加的比赛，她都是拿第一名第二名，从来不会拿第三名，所以她是家族的荣耀。她在小学和中学一直都是班长大队长这种重要的角色。但是自从她读高中精神分裂症发作以后，那她就从这个负重而行的家庭的明星成了家里面的大透明。那我就从那一个原来很轻松的小透明，不得不成为承载家庭荣耀和重担的希望之星。这件事过了以后很多年，人家总以为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， 我总是表现出和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成熟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但是这样的早熟其实不是我想要的。这个也是我和我姐姐今天关系疏离的源头，因为我总在自己很难过的时候会想，如果没有她，我的一生会不会过得轻松一些，或者她如果是个健康正常的人，我会不会不会得抑郁症。但信主以后，说老实话，我和姐姐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是我和她都能看到神的心意，就是不论如何神总要拯救我，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。在基督里面，我和我姐姐都是需要医治的病人。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关系就很好。那差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。那姐姐她是现实过得不好，她看我过得好的时候她就会不舒服。那我呢，是童年那根刺又扎在伤口里面发炎了。我是觉得我今天的一切和她都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关系差的时候我就跟她非常的疏离。现在我和她的关系还是这样时好时坏。今年说实话是疏离的。今年过年我没有选择跟他在一起过，这个对他打击似乎也蛮大的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好，就让我们冷静的思考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再靠着神赐下的爱来修复。那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就不要勉强。
认识路德这么多年来，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，无论自己的状况如何，他对上帝始终保持着一颗不变的信心。而这些年来，他也将自己经历流泪谷的历程化为文字，陪伴与鼓励许许多多跟他一样走在生命低谷的人。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欢迎您留言鼓励与转发分享。我是石凌宇，我们下次再会咯，拜拜。